我有几个礼拜不在，我们今天继续讲马太福音。不过、今天我要结束马太福音了，我们讲的够多次了。马太这个名字，其实现在西方世界还是有不少人会取他的名字，只是我们中文常常不会把它翻译作马太，也许翻译作马修吧。那是因为他的英文拼法叫 Matthew。M-A-T-T-H-E-W 对不对 M-A-T-T-H-E-W Matthew。 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有的名字，你在电影上看见能被称为马特，那是 Matthew 的简称，所以他们就直接叫他 Matt M-A-T。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有人喜欢取这个名字。他原来是一个税吏，还是后来被主呼召被主得着，成为建立初代教会的十二个根基之一，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一共后来他写的这个福音书被分成28章。我从这个课程的一起头建议大家下一些功夫，如果你能够每一个礼拜读4章，按照次序读4章，对每一章都举出2-3个你的思想，你的心得，如果能写下来跟我寄给我，给我分享也很好。有一些人一直的稳定的每一次寄4章他们的心得报告给我，并的笔记给我，他们都写得很好。我虽然跟大家说我不允许你会去读或者回应或者是这样，其实我多半都有读，我也把它存起来。看见这些寄给我的人，我很确定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我回应，他们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能够这样地毯式的读圣经，而且借着问自己一些问题，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抓住圣经里面的要点，你就不会读过去没有留下太多东西啊。那我希望，我也蛮愿意相信我们中间还有不少弟兄姊妹，你虽然没有给我分享你的心得笔记，不过你还是有尽量这样读。如果你不管我们这里有没有讲马太福音，因为有时候我不在，你总是每一周按着次序这样读，理论上大概在2个礼拜前吧，你应该读完了，也就是22个礼拜，我们一共有89章的圣经，你如果每一次4章，应该有22周，你就可以读完了。我给其中一位他读完了，我跟他说，虽然我们还在讲这个，马太还没讲完，他就把4福音读完。你可以考虑读别的，比方《使徒行传》或者什么，照这样读。他说：“哦，我要休息一下。”其实我很高兴，他说要休息一下，表示他前面做的是 hard work， 是他觉得是要他下过功夫，所以是不太容易的啊。那当然，休息一阵子再来，这是很好的事。有的时候，主让我们学习这样，你不需要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干下去。可是如果你从来还没有开始，虽然我们呼吁过很多次，我还是建议你要这样做。你说我们没有时间，横竖时间都不够用，就硬是分出一些时间来做这个事吧。你即使不能每一个礼拜读4章，你改成每一个礼拜读1章，也比没有读好。总之试试看，而且这样的读法是很好的事。我不只是要大家这样读，我也有一些示范的笔记给大家。另外我给大家的讲义包含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注意，我们也讲过的，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导读题目，有没有？那是很宝贵的东西，你相信我，那是我花了功夫写的。我圣经里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经卷我都有导读题目。那个是帮助你读的时候你能够抓住一些东西。我写那些导读题目不是你只要依循我那样来写，也请不要跑来问我标准答案，那些都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写那些其实其中一个目的是，如果有一天你常常那样做，你做习惯了， 有一天你读圣经会自己问问题，那就很好。归纳式查经的基本的意义就是要会问问题。好，所以你如果能够这样读圣经，我想你会得到更多的帮助。我也希望这一次你这样读，你会多记得一下哪一些圣经，哪一些主耶稣的教训或者他的事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哪一章，或者记载在哪一卷书的哪一章。你不会立刻全部记得，可是你这一次这样读应该会多记得一些，如果你照我讲的那样的读法，你也会多读出那个比喻教训或者那个事迹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你要有这些基础，你才更容易从圣经得着神要给你的亮光，给你的教训，你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些都是我希望大家做的事。我也相信好好这样读的人应该这一次读了以后也多记得一些经文，不只记得我刚讲那种知识而已，也会背诵某一些经节、某一些经文，至少熟悉一点。那个是我们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最基础的东西，因为神的话应该是这样存记在心，才会更多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意志。神的话本来就应该要这样的，我们真正领受的东西都要进到我们这些东西里面，对不对？才会是我们的，就是进到我们的感情、意志、良心、思考，有可能因此连直觉都会跟这个产生关系，那样才是更多的我们是活在神的道里面，或者是道再一次化在肉身里面。这些事都是我们读圣经要注意的事。当然另外很核心的一件事就是，你无论读什么神的话，无论哪一个经卷、哪一段经文，它都应该是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让我们所有的注意的核心不是一些道理教训而已，而是让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更多的渴慕、更多的信心、更爱他等等。那这一次我讲四福音是要从这四卷福音，虽然都是平行的记述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在世上的生活，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耶稣的微行。可是他们四卷都各自有他们记述的特点，虽然他们大致上是平行的叙述，似乎有很多重叠的话语、重叠的记载，甚至重复的一些字句，可是大致上他们每一卷书还是有它一些记述的特点，那些特点有可能跟作者有关。我们的圣经虽然是神所默示的，但那种默示并不是逐字口授行的，而是神化在人的生命里面，让他默示他、启示他，让他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还是有这个人的特质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把马太福音讲完，下个礼拜我并没有继续讲马可福音，我的妻子刘牧师会讲下一个他的另外一个主题，不过他大概只会讲几次，让大家喘一口气，我就会再继续讲马可福音。今天我要讲马太福音，我在讲义上提到的最后一个记述的特点，马太福音常常出现两个词，一个叫做世界的末了，一个叫做当审判的时候。你读圣马太福音不会太难去注意到这个，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读，我就注意到马太福音常常提到这两个词。下一次你找机会浏览一下整个的马太福音，专门找这两个词去读它，你会读到很多东西的。马太福音是一卷提了不少关于世界的末了 或者我们叫做末日的事情的一卷书。嗯，很多基督徒很可惜，他们想到末世，他们就会想到启示录。可是你其实不应该这样的。我自己并不常想到启示录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特别圣经里面特别讲末世的书。我并不觉得，对我来讲，这本圣经就单讲新约好了。新约圣经的每一卷书，27卷书，每一卷都是在讲末世的。嗯，当然其中有一些经卷讲的多一点，比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啦。可是马太福音是其中一卷，也许启示录也是啊。嗯，我建议大家想到末世的时候，不要跟随着世俗的潮流，想着那些连好莱坞拍片也会拍到的东西，一些人会讲的话，对不起让我这样说，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流行的话，你不要完全受那些影响被牵着走。你要知道关于末世的事情只有一个道路，就是读圣经。嗯，我不知道全世界各种宗教有哪一本经书有比圣经更明确的、更多面的、更丰富的讲到世界的末了。嗯，有一些经书也会讲到，常常都是一种一看就知道是一种人类的理想，稍微描述一下一个大概的样子。圣经不是的，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人类的结局，世界的结局，而且有许许多多丰富的资料，特别它包含了许多我们因此应该怎么样过生活的技术，我想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末世是怎么回事，不如你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生活，那是更实际的事。所以你应该去从圣经读它。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也建议你不要只想到但以理书、启示录。事实上我认为你如果特别想了解圣经如何提到末世，你读马太福音的那个你的看重应该不要输于读启示录才对。事实上我觉得马太福音拥有比启示录更实际的告诉我们面对末世、面对人类的结局、世界的结局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我认为马太福音讲的比启示录多，为什么呢？启示录多半都用高度象征性的方式讲的，那个读的人可以这个有那个这个解释，那个有那个解释。马太福音不是。接下去今天我用一个小时给大家看的这些经文，那些都是很直接的、很实际的，也是我们实际可行的，就看你要不要看重它而已。所以如果你想到末世，就想到核子战争啦、环境的破坏啦、小行星撞地球啦，那个说实在话你很亏欠，因为基督徒怎么想到这些呢？那完全不是圣经里面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想到说想到末世就想到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这个稍微有一点用了圣经了。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绝不只是这样的话而已，有太丰富的话。所以那我们试试看好吗？马太我们已经讲过它的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天国。马太讲到天国是把它讲得很实体的，对吧？因为他讲到如果你是虚心的人，如果你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就是你的。神把天国当作赏赐给一个虚心的人，给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神难道会给你一个虚无缥缈的奖赏？神一定比我们更实际，给我们的是很具体的事情。对神来讲，天国是很具体的事，事实上是他整个旨意的核心，他为我们预备了在永恒里面，你可以说我们的居所，你可以说他要把我们带进去的光景，是我们要承受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无论你要怎么讲都可以，那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马太记述的天国很显然不是在地上，因为他把它叫做 Kingdom of Heaven 的天的国，天上的国，对吧？显然不是在地上，也不是在这世界上的事。所以我相信那不是指的要使一个国家社会变得更好， 不是的。虽然有的时候一个国家社会变得更好，会好像成为我们一个天国的一个小影，可是那天国绝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是要成全在永恒里的事情。事实上有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时期，正因为也许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一个时代的政治人物，他们中间特别有许多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以至于把他们的至少相当合乎圣经的理念放在他们的治国上面，以至于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甚至因此成为一个规范，成为一个氛围，成为一个典范，连后世的人拿他们当榜样，总是要回到那个时代，就如同大卫的国度一样，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要回到大卫的王国的时代，他在国度的时代，来想到神的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可是有的时候这个会有一点反而误导我们，变成以为那就是天国的含义，甚至有的人因此影响了他们整个的神学观，他们觉得把圣经里面所有这些事情，包括像马太福音提到天国的事，都把它用在我们怎么样治理一个国家，怎么样经营一个社会，我们不是政治人物的人怎么样做政治的关怀或者是参与等等。所以他们本秉持着圣经，以为他们应该做像这样的事，关心政治啊，很在意这些事情。比方有一些人经历过复兴，有一些人想到像美国是清教徒立国等等，他们以为天国就是像这样，神的旨意可以行在一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一个样式，就是我相信不是这样。因为有的人听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许多年前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被邀请到新竹去一个特别聚会，几天的特别聚会，来参加的多半都是交大清大的学生，他们借用新竹一个神学院的场地来聚会。我们早上有两堂聚会，我是讲员，第一堂完了以后，中间休息的时间，有一个学生来问我一个问题，好几个学生就围在那里，大概有一二十个学生围在四周，我们非正式的聚会了，不是一个正式的座谈会，他们问我问题，其中有一个我想应该也是交大或清大的学生，不过后来我知道他是那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的儿子，他不是问我问题，他事实上是来质疑我的。他跟我说神的国他意思就神的国就是像地上这些国家能够治理的好啊，这样啊。我就跟他说不是啊，圣经说神的国不是这样子的啊，神的国不是在这里或者那一带了，是在我们心里面。他说圣经哪有这样说，他是神学院教授的儿子，圣经哪有这样说。所以我就安安静静的，我就拿起我的圣经，我就翻。我当然大致上我会往某一个位置翻了哈，可是我一翻，你知道，我就翻到路加福音17章那一页。我要给他的答案就在那里，20节21节，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你说看了神的国在这里，看了神的国在哪里，不是，然后神的国就在他们心里。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就这样拿给他。其实我还没有拿给他之前，旁边那些学生对他们来讲就够了，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那一页并不是我放了一个夹子在那里或者什么，那是突然问的问题，可是我一翻就翻到那里。虽然那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我通常也不会因此啊牵强附会的搞到，你看很奇妙，我就放到这里，你根本不用这样讲，也就是这样。我想无论那个人服不服气，其他的年轻人都很服气的，那就是圣经的话。可是你看圣经虽然有明确这样的话，有的人他们就不这样，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认识，他们可以说是圣经，可是其实有可能 是世界上的人的观念或者一些传统，甚至有可能是从别的基督徒来的传统。可是除非你真的回到圣经，那才是真正我们真理的根基。嗯，根据马太的说法，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结局，他称它叫世界的末了，而且那个结局将要面对一件事，就是会有一个分别，那个分别圣经称它叫审判，有一天神要用他的公义的法则带来审判。就为圣经公平公义那个字，典章那个字，常常是出自同一个希伯来字，而那个希伯来字也是被翻译作审判的字。嗯，神有他的典章法度，有他的公平，那就是他的审判。那天神要用他的法则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时间活在世上，就是让我们学习这些法则，好像到时候我们真的整个生命能够站在对的那边。到那时候好像考试一样，你会答对，你会站在对的那一方。所以马太福音多次提到这两个词，世界的末了，当审判的时候。我今天简单大致上浏览一下整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经文，有的用了这两个词，有的没有，但是也有跟这个相似的意思。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3章1到12节，马太福音3章1到12节，施洗约他出来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许多人出来承认他们的罪，受他的洗。第7节，马太福音3章第7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显然是约翰看出他们来，以为他们受洗应该是我们最优先，他们受洗的意义，对他们来讲意思是好像对他们的属灵光景做一个肯定。是约翰说才不是的，你就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你要有悔改的心而结出果子来。心里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11、12节，我们一起读，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够清楚了吧？有一天神要做的事情，有一天斧子将要放在树根上面，结果子的树就幸免于难，否则可能会被砍下来。有一天那些不是果子的就要被火烧尽。所以无论你要把这里讲的果子解释为灵魂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都好，总是就是果子，你应该问问自己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其实这两个是相关的，你会结出生命圣灵的果子，通常也容易结出灵魂的果子。结出灵魂的果子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你在你面前决志信主，因为包括了撒种，有的人信主你在里面有份，可能是你昨天前撒的种子，也许只是一个好行为，那也是灵魂的果子，对吧？所以这两个相关的，这是我们应该留心问自己，我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子来。常常用这些话提醒自己，警戒自己，免得有一天我们是被砍掉的，也免得有一天我们经不起那个火，对吗？另外我要读几节经文，就是提到主宣称哪些人会得到天上的赏赐，那就是跟 永恒有关，跟神的天国有关的事。嗯，刚刚有一些我们已经提到了，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如果要得天国，应该不是去吹逼政府要做什么政策，应该不是，而是虚心一点，那才是得天国的人，对吧？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不要故意去找逼迫，这里没有这样说，这里说为义受逼迫，所以显然逼迫不是你的事，义才是你的事，对不对？如果你因为义而受逼迫、受亏损，不要担心，你有属天的赏赐。所以这些话你会发现，主都是在提醒我们，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世界会有一个末了，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些话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就是在今生追求的、寻求的更好就好了嘛。这里常常告诉我们的话不是像这样的。另外我们之前提过的，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提到三件事，都差不多用类似的语法来讲的，一个就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他都是这样讲的。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本来就该做的，可是你如果做的时候很想让人家知道你做了这些事，你就失去你的赏赐了。我相信这不是说你只要做了这些事让人家知道就一定失去赏赐，我觉得不是。这是主耶稣讲的，显然都是跟我们的intention， 我们的 intention 怎么讲，我们的意愿，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意志想法有关系。就是你有这种想法想要人家知道，有的人误解这些话，就无论做什么都不要人家知道，有时候就做的有点稀奇古怪的样子，其实不需要这样。重点是你是不是很想让人家知道，对吧？这应该是主的意思，对吧？那么故意，这是主用的字眼，故意把脸弄得难看，让你知道说我最近没有吃饭，要进食。主的意思就是这样，故意要让人看到。所以你不需要，主好像没有说你要故意不让人看到，并不需要一定要这样。然后主说，如果他们是故意要让人家知道，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我们不就是做了好事，希望名字放在那里面，很多名字里面有我们的名字，我们才觉得有价值。要不然做那些好事 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世界上的人的想法。神所以能够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天上的，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国，有天上的赏赐，有将来的世界，对吧？这就是很基本的属天的概念。所以你想到末世，你要想到这些，这是圣经非常明确教导的东西。就这一点，我猜你读启示录不太会读出来。所以我说，你要认识末世，你要看重马太，一定不要输给看重启示录。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也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在提醒我们，不如趁着今天与人和好，解决这些问题。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从一位长辈听到一件事，就很深刻放在我里面。事实上，那个塑造了后来跟这个相关的 一个，你也可以说一个神学的观念。他说，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最好确定你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你跟他之间还有什么问题，不饶恕啦，得罪他啦，或者他得罪你不饶恕了等等，免得万一晚上主回来你就麻烦了。他用的就是这段经文。这个当然不是到晚上才要这样，就是提醒我们白天也要这样，因为主也有可能下午来，他不一定半夜来。如果他下午来，你最好中午以前把他解决掉，对不对？就类似像这样。我想这个重点不是早上下午或者晚上，而是提醒我们，我们总要经常的搜寻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是清洁的，包括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向神有无愧的良心，向人有清洁的心，有无畏的信心，这样。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也请一起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奉主的名传道，而且还有行异能的恩赐，又有赶鬼，他一定在世上受欢迎，有名声，有人聚集，对吧？可是主要人想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的这一切到永恒的面前，你站得住吗？那个才是重要的，那是最后的结局，对吧？那就是天国的观念。我想不是所有赶鬼行异能传道的人那一天主都不认识他们，主在这里明确的讲，要人去注意一件事，你是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换一句话说，你不能用你行出异能来证明你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显然有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领域你要留意的。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凡是看到赶鬼行异能的人就批评他们，说他们一定是被神不认识的。谁说的？主耶稣自己行异能，使徒们行异能，对吧？对，这些话都你更仔细的思想，常常会帮助我们更认清主到底在意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你会注意到主常常在意的是我们的态度了，我们的动机啊，这些东西，对吗？对不对？所以以前很看重圣经的清教徒，他们就读出这样的亮光来。他们用一种方式很简略的表明这一件事，其实有点粗略了，那因为这样说不是很完全。可是他这样讲，他说神在意父慈，神在意，神喜欢父慈。这是文法上，文法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他意思就是神没有那么在意名词，他不会因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悦纳你或者讨厌。神也不完全在意动词。这个就是我刚刚讲，他新教的时候有点粗糙，因为圣经有一些话提到神蛮在意动词的，就是看你的行为要审判你的。但是另外，新教徒讲的还是有他的道理。神也不那么在意动词，他在意副词。什么叫副词呢？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那个是动词，是用什么动机，用什么态度。副词是用来形容动词的嘛，形容动词，形容形容词，形容副词，叫做副词。形容词啦、名词啦、动词，这都是比较表现在外的。所以神常常在意的那个不是表现在外的，而是别人不一定看得见的，包括内在的动机、你的心态、你的意愿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都对我们是一个很好、很宝贵的提醒。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十二节，这是当一个百夫长对主有信心，主称赞他之后主讲的话，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面有用到那两个词，世界的末了跟当审判的时候，可是有这样的意思，对吗？提醒我们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有可能会落入哀哭切齿的光景里面。而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点，这不是唯一使人哀哭切齿的点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点，就是应该有信心的时候没有信心，对吗？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很轻易的说，哎呀，谁比较有信心，我没有信心。你知道你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他能进天堂，我是注定要哀哭切齿的人。你真的要这样说吗？不要这样说。事实上信心不是那个意思，你所说的是感觉。信心是一个决心，是一个意志的问题。你可以说，我现在不觉得有信心，可是我一定要信，因为神是可信的，主帮助我，我要信。那就是信心的基本的意义，信心的出发点就是我要信。转头看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14-15节，马太福音十章14-15节，主差派门徒出去传道，他给他们讲一段话，14-15节，一起读。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大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有一天不听福音的，他们将要比那些以前的我们觉得罪大恶极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些，或者外邦的城邑推罗、西顿啊这些，受更大的刑罚。基督徒有时候很轻易的引用这些话用在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上，可是我相信主讲这些话的时候，第一，那个时候他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这是这一章前头讲的话，他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去的是以色列的城邑，也就去的是神的百姓的范围里面。换句话说，这里讲的最优先是用在基督徒身上，用在神的家、神的百姓身上。所以他显然神的百姓也有可能不接受神的道。你不要只想到那些不成为基督徒的人，你可以成为基督徒，受洗了，参加圣餐、参加聚会，可是你有可能是被列在不听从神的道的人中间，对吧？你要小心，因为这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就像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带起第二波大觉醒、大复兴那个 Charles Finney 他讲的一个故事，当地有一个长老一直抵挡复兴，抵挡圣灵的工作，抵挡那些福音、传福音的事情，人家为他祷告劝他，他都不听。后来他生了严重的疾病，旁边有的人会觉得那是神的审判，当然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说，是让神自己做他的事。可是这个人，那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临终的时候，他交代他旁边的人说，在我的丧礼上面千万不可以让芬妮在我的坟墓前祷告。所以到死他还是硬着他的心。我觉得这些话是指的像这样的人。保罗做过这个事，对不对？保罗做的比主耶稣讲的还要更过火一点。我想保罗不是只是按规条在顺服主耶稣的话，他抓住那个经义，他在有一个地方当人不听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只跺脚上的尘土，他觉得连身上沾了一点灰尘也要把它抖掉。你记不记得读到这个话，使徒行传18章吧，在哥林多。可是我想那里是在讲到他原来现在犹太的会堂里面传道，他们不听他这样做，他在外邦都是外邦人异教徒中间传道，保罗好像没有很轻易这样做。也许有一天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异教徒外邦人，我猜想 多半的时候我们都不会那么快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主有很多的忍耐让这些人有更多听福音的机会。就像有人做过的统计，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得到这个统计资料，可是至少那个意义是我同意的。他说常常一个人信主，他之前至少有过四次跟基督徒的接触，平均值啦，懂了意思吧？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撒种之后，在另外一个时期他信了主，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撒种的事。可是这也用这个可以表明，如果第一个接触的人因为他不接受福音就开始抖衣服剁尘土，有可能不太好。所以你不要那么快做这个事，这是我给你的建议。马太福音十二章36-37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6-37节，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清楚说的话，我们要留意的。可能很多人也很熟，一起来读。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够清楚了吧？哦，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话。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全部都很看重这个话。其实我们常常有机会在教会里面看见，就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也蛮喜欢说闲话的。有他们会说，我这个不是在批评人，我这个不是在说闲话。当你讲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你知道基督徒中间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叫做 Holy GossipGossip 就是 G-O-S-S-I-P， 就是闲话的意思，它叫神圣的闲话。Holy Gossip， 我想应该很少有闲话是神圣的吧。到当审判的日子，神怎么样把我们所有的话供出来，我们如果参加那个大审判在旁边，那一定是非常冗长的一个聚会，对不对？应该不会，因为上帝就是我们今生在我们身上就有这样的机能。我读过一本书，那个医生写的书，他提到有一个脑神经外科医师有一次给人动手术，因为他尽量想办法不要动到会伤害他其他机能的神经，所以他只给他局部麻醉，所以那个人是清醒的。然后他有时候动到某一个神经，不小心动某一个，那个人就会狂笑，你知道吧？他特别提到那个医生，他不是故意在那里试验的，就是因为他在可能要切除一个肿瘤或者什么，就要碰到一个神经的时候，后来那个病人说，就在那么一瞬间，你很难说，可能不到一秒钟，他觉得好像他过去的日子。一生里面有很长的年日发生的事事物都涌现在他的面前。我们如果你没有经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了。你怎么样能够是这样？我们就是按着时间这样走嘛。可是如果现在人类的神经机能就有这种东西，到那一天神用一瞬间可以把你一生包括你讲的所有闲话演给你看，应该不会太难。何况永恒跟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用现在的方式去想，到时候你以为你可以隐藏，应该到时候我们这些事都无所遁，叫什么？好，马太福音十三章。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话，是3:36开始，主耶稣解释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的那个故事。有人撒麦子，有人撒稗子。撒稗子，你种下不好的种子嘛。后来主讲了一句话， 四十一节，我们从四十节开始，四十节，他说要把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三十九节就提到这个词了，就是我们现在在提的是世界的末了，收割是世界的末了，而那个时候呢，他们会把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显然主把撒稗子的人说成是叫人跌倒的，对不对？对，你要小心哦。正如你有可能很自然的撒出美好的种子，你也有可能很自然撒出稗子来。你有可能在捷运上面跟一个弟兄在那谈论教会的是非，旁边有一个人听见的，他本来就对教会有一点意见，一听就证实教会就是这么黑暗，所以更不愿意来信主。你小心，有一天主会把这个挑出来，那是叫人跌倒的事，你同意吧？同意吧？
同意。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那是义人，在他们父国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常常用像这样的经文说，神的整个的统治，他的治理就是这样，好的跟坏的都一起往前去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并不是要走向一个好的越来越发达，坏的逐渐的被抑制的路，也不是走向好的越来越像现在有的人觉得好像时代越来越可怕，然后坏的越来越猖狂。我不觉得圣经是这样说的。可能有一些时期某一些地点有一点这种互为消长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说这两条路线我相信一直都是各自往越来越巨大、越来越宏伟的方向走的。一个是有一天要恶贯满盈，神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一个是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神赏赐的时候也显为公义。这就提醒我们，任何一个时代，你要留心往神在有作为的那一面看，而且想办法使自己列在那个行列里面，而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整天要去对付那些恶事，不见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跳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是很多人想到关于末世的预言最容易想到的经文之一的。其实我刚刚已经给你看了，马太福音不是只有来到这里才讲末世，相反的，我自己认为这一章圣经有许许多的话并不讲末世，也许更多在讲到神在那个世代就要给犹太人的审判，因为这里有许多话后来其实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事件上面，但是主也借着那个做一个基础、一个预表来讲到末世会怎么样。比方大家很容易想到打仗跟打仗的风声、饥荒、地震、瘟疫各种灾难。我也是跟大家讲，明明主告诉我们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为什么大家都要把它想成是末世的征兆呢？主不觉得主这样说。如果真有，你可以说这些越来越多，可是这个是历世历代都有的东西，主说这些事会有，不是末期还没有到。而且相反的，主把这些事不说成是要引向末世一个完全的毁灭，而说这个叫做生产之难。我们跟大家讲过对不对，这里的灾难我们中文就加了注解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年翻译就直接翻生产之难，为什么要把它翻译做灾难，然后再加一个注解说那个是生产之难的意思。生产之难的意思是什么？那个目标不是灾难跟毁灭对不对，是要生产对吧。所以所有这些事，你想到地震、饥荒、战争，应该想到的是收割，应该想到的是福音， 而不是讲到牧师。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如果你认识这个，你像当年1995，你就不会被那些预言所惑，跑到海外去藏躲了。因为多半的时候，神并没有要我们去躲避那种灾难，已经有迫害来到，神叫我们躲避，不需要刻意的去迎上它。但是这些灾难主是为我们预备一个隐秘处，在它里面的隐秘处，而不是叫我们都逃避，因为事实上你逃不了的，无论在哪里都有这些东西。那是有神积极的含义的。而这里有一句话是很常被基督徒引用的，就是在末期来到之前，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这章圣经的13节14节主所说的。这一章圣经马太福音24章23到27节提到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你不要被那些宣称基督来到了的说法所惑，因为基督来到不需要别人宣扬。你听见我讲吗？基督的再来不需要别人宣扬，就像闪电从东边闪到第七边，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如果明白这个，东方闪电就不会骗你了，就基督来到，女基督来到，你不会轻易被他所惑。因为这里很明确的讲，任何时候人家告诉你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无论告诉你在旷野，在内室，不要听他的，主很清楚的讲嘛，对不对？还有马太福音24章37到44节提醒我一件事，他说主来的日子会像挪亚洪水来到一样，那是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等等。我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外面的事情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应该警醒，你应该平常就要警醒，因为你完全不知道灾难会什么时候来到。我猜想挪亚洪水下大雨之前，那个地方很干旱，它并不是越来越天黑，越来雾影越密布，可能不是这样的，是忽然来到的。然后最末了一段，马太福音20章最末了一段，告诉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很可能接下去25章就是在诠释怎么样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在那里主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10个童女的比喻。我想这个是先解决我们内在生命的问题。连那个比喻都把它讲成跟传福音有关，是很奇怪的解经。这段话很明显的讲到我们内在生命的问题，对不对？你不但要有灯有油，而且你不要只够用而已，你要多预备油。多预备油一定不是多预备服事的办法，去参加研习会之类的。而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为了有服事才祷告，你的恩高不要只够服事就好了，你应该多预备。银子的比喻，我想就是主强调我们要忠心跟良善，这也是我们有时候提醒大家的。似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比较容易注意忠心，不够注意主用差不多同等的分量讲到良善。他几次称赞那些仆人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忠心有可能是在前面那一章末了说按时分粮，忠心良善有可能那里提到你不要因为主人来的迟就动手打你的同伴。事实上我把这个连接两个连接起来，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发现当我们特别忠心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失去良善。因为我们要很忠心把我们的事情做好，挡我者死，蛮容易有这种想法。我们这个人常常 不太容易顾到全局的，你知道吧？嗯，你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就很小心这些事情。你要知道，中心比较容易带来成果，被人肯定，被人看见，良善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中心有良善。第三个比喻，有的人觉得那是跟第二个比喻连在一起的，也有可能也跟服事有关，绵羊山羊的比喻，马太福音25章第三个比喻，可能那提醒我们，像那个银子的比喻，似乎就是神人托付给我们嘛，意思就是说你身负小组长的责任，主日学老师的责任，教会的执事等等这样的责任，你要忠心，要良善。可是绵羊山羊的比喻可能提醒我们，有一些并不是人家托给你的，而是你偶然遇见的，忽然有一个人有需要，就像那个祭司跟利未人在路上看见被打伤了的一个人，他们就绕道过去。有的人提到那里有可能主想表达一个事，因为他们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有可能是去耶路撒冷参加服事的，他们是祭司利未人。可是主却在意你偶然遇见的需要，你怎么对待他。我在我们教会里面，从很多年前我就传扬一种服事的哲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愿意这样接受这样服事哲学，我觉得很好。就是我鼓励他们做有一些工作，比方去安养院探访之类的。我说通常做那样的工作不会增加我们教会的人数，不会增加教会的奉献，所以做起来 feel good， 觉得很好。我希望你因此觉得很好，而不是觉得美中不足，好像做的服事却不会带来这种结果。不，你的服事能够不带来这种结果，仍然认真的服事，我觉得感觉良好。我希望大家都是像这样。以前台大文学院那个院长叫朱衍，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出自一个特别贫穷的家庭，你很难想象能够贫穷到那种地步。可是他后来讲他的故事，他无论在读书的时代，后来还有一些别的时期，在他逐渐自己经济转好之前，有许多的年日，他总是遇见有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会帮助他，就像那样。一方面，这个朱衍老师他懂得回顾这些而感恩，很好。另外一方面，我相信那些帮助他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我想神纪念那些事，我相信。就像神纪念那个当时还不是基督徒的哥尼流一样，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且广施周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别跟他说，神纪念他这些事。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够预备好，我们的心则放在那些我们原已经知道的责任上面，有时候我们会错过一些事。我喜欢想到一件事提醒自己，我也跟大家以前跟大家提过，多年前有一次，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她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那个福音机构是专门做厨妓的工作，就是有一些从很年幼的女孩子就会卖为妓女这样，他们做这些工作，那些孩子有的已经被从那里出来，在训练他们有一个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有一些妻子还在现在里面，他们继续服侍他们，他们借我们的场地，我借给他们，其实很不太容易，因为他们中间，他们老师告诉我们，他们中间有两个人 HIV 是阳性的，也就是他们有艾滋病，都很年轻的孩子，都长得特别的标致的女孩，所以然后他们又是那种背景出来，所以他们用我们的厕所，那时候我们的副堂只有二楼隔壁，那个厕所那卫生纸弄得乱七八糟的，不是只放在垃圾桶里面而已，所以有一个休息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我就进去稍微整理一下，这些我做， 可是呢，当他们在那几天的培训结束的时候，他们在教他们好几件事，包括教他们怎么做 CPR 啊，各种事要帮助他们有维生 的东西嘛。就是到最后一天，那个主持的人闭幕式的时候，他看到我站在后面，我就关心这张，他忽然请我上台讲话，因为我借场地，我本来跟这些事没有关系，其实我应该要想到他们有可能会找我讲话，可是我没有预备，所以我就笑一笑摇摇头没有上去讲。我很多年想到这些事我都很后悔的，我应该要预备好自己的，因为说不定那个时候如果我预备好，也许主会借着我讲一些话，也许对那些孩子会有 很一些祝福也说不定，就是像这样。所以我想这是绵羊山羊的比喻，主提醒我们的，当我们想到世界的末了，想到当审判的日子，不要只想到托付我们的东西，有一些是偶然来到的，根据主告诉我们的比喻，就是那个主也有可能会是他审判的内容，对吧？这些事你既不做在这些最小的一位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主是这样说的。最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被称为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是不是？四本福音书结束的地方都有提到这个大使命，再加上使徒行传的开头，至少甚至有五处经文提到这个大使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讲。好，在这里主宣告他从死里复活，得着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站在这个已经成全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整天要在那边做什么特别的属灵征战。很可能因为主做完了这个属灵征战成全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比较多发生在我们自己里面。比方你要能够相信主成全了这些事，你要有这个信心，你的老我常常出来作祟，不让你有这个信心，那是你要对付的东西。老我也可能会让我们不是那么真的有爱心，这些是我们要对付的。老我会使我们没有留心这些，像主在马太福音讲到，当审判的日子，当世界的末了，我们将要面对神要查验我们什么事，我们应该怎么留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老我多半他的倾向都跟主要我们做的事相悖的，这是我们要征战的地方。可是你要相信主已经得胜。那当我们无论自己这样跟随，或者是帮助别人把福音传给人，当我们做这些的时候，主给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就是说在最后结局之前这个应许不会离开你，对吧？会一直在。而且圣经学者提醒我们，这里其实主用了一个约翰福音比较多用，马太福音在这里用，他们觉得这是用到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名字，就是我是。所以有人觉得这里把它更强烈的翻译成说我是就常与你们同在ego emi 这个希腊字，这 ego 是我的意思，不过那个希腊文里面这个我本来就可以把 be 动词包含进去了，然后后面 emi 又是一个 be 动词，所以有点像强调那个他的是他的存在，加倍的强调的字眼，也就是神要把他一切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丰盛都放在里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样你同意吧？马太福音有许多的话讲到末世，下一次你想到末世，不要只想到启示录，好吗？好，好，我们好几个礼拜以后，我们会在马可福音里面再来相见吧。